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新的系列，尤其是预备我们全家人的心啊，要进入一个感恩的季节了。因为11月份开始呢，我们先是有感恩节，然后进入到预备我们的心，等候圣诞，纪念圣诞来临的降临期，最后呢，我们庆祝圣诞节，然后期待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所以在真儿小的时候呢，每每到了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真儿的心就会开始兴奋激动起来，不仅仅想着哦，今年我要预备做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活动，还有预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礼物来表达对家人朋友的圣诞的祝福感恩的一种心情。可是呢，随着年岁的增长啊，渐渐地发现，其实信徒的每一天都应当活出圣诞节和感恩节那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心情来，不是吗？我们有哪一个日子不是耶和华所定的呢？我们在其中本来就应当高兴欢喜，不是吗？虽然的的确确人生当中有太多的挑战、困难、刺激、痛苦了，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觉得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啊，好像找不出什么特别快乐、特别让我们兴奋的事情，使我每一天都喜笑开颜、欢喜快乐。但是亲爱的小朋友们，想想看，为什么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更加容易快乐？哪怕小小的一颗糖，一个小小的礼物，一件很小的事情都会让我们开怀，或者一个小小的旅行也会让我们期待许久。可是我们看爸爸妈妈的时候发现，好像他们不像我们一样那么快乐啊。哦，可能问题不是我们太幼稚了，而是他们随着人生和岁月的流逝，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忘记了回到小孩子的这个样式当中，充满喜乐的每一天都去感恩和敬拜。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希望透过喜乐灵城的陪伴，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在未来的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充分的去进入到一个学习和操练当中，欢喜快乐的去学习感恩，欢喜快乐的每一天都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大爱。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舒适遥远的小村庄，村庄里面住着全世界最好最亲密的三个小伙伴，他们分别是一只叫金疙瘩的小花猫，一只叫旺旺仔的小狗狗，还有一只叫米其林的小仓鼠。哎呀，小朋友们可能在想，怎么猫猫狗狗和仓鼠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呢？ 正可谓是不打不成交啊。他们三个一出生就开始是欢喜冤家一样的，彼此常常的挑战对方，一起争吃打闹的，就这样长大了。村庄里其他的长辈们看着他们，觉得奇了奇了，这可还真是刷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呢。不过如果猫猫狗狗和仓鼠都能成为最好的朋友，看样子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成为这个世界上孤独的独行侠呀。每个人一定都能够找到自己特殊的位置和特殊的伙伴。就这样，他们三个的奇妙的组合和存在竟然影响了十里八乡好多好多认识他们的人，也有一些是听闻他们大名的，特别想来看看这一段旷世的友情。当然也不乏有一大群怀疑的人，哎呀，炒作炒作，一定是炒作，就看看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吧，什么金疙瘩，什么旺旺仔，什么米其林，他们的爸爸妈妈在给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就一定是想让他们一鸣惊人了，所以啊，从小他们在一起啊，就是为了炒作。无论如何，不管是相信的，是慕名而来的，还是抱着看热闹怀疑的态度来的，总之啊，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到他们的村庄。虽然老村长有点担心会不会也影响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呢，可是他旁边年轻的参谋们却告诉他说，商机呀，村长，这可是难得的商机呀。老村长虽然觉得有道理，但是他还是非常尊重村民们的意见，于是就连忙召开了全村的村民大会。
父老乡亲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村的三个宝贝金疙瘩、旺旺仔和米其林，他们出了名了，现在很多的人慕名来到我们的村庄。虽然呢，我知道这对我们村里的经济是一个促进，但是我仍然不希望影响到大家正常平静的生活，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请自由地发言。
于是全村的村民就开始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起来。所有的父母亲都认为不应当影响孩子们的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可是村里的老一辈却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影响到其他村庄也拥有像我们村庄这样和睦喜乐的氛围。快乐激动的狗狗旺旺仔首先忙不迭的就发言了，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应该举办特别的活动，分享我们的生活和快乐。
聪明灵活的小仓鼠米其林也快乐的加入了，
我同意，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固定的时间，不能每一天都开放。
最后发话的当然是圆滚滚的慢条斯理的猫猫金疙瘩。
喵！
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要不我们就把它做成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庆典吧。
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今天大家听到的关于猫猫狗狗和仓鼠的小故事，其实是应了我们一位金牌的小听众，他叫做小美，在上个月的直播当中呢，珍儿看到了他的留言，希望能够在喜乐凌晨当中借着猫猫狗狗和仓鼠的故事来学习圣经。正好珍儿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操练感恩，觉得这三个角色，这三个人物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所以呢，就应我们亲爱的小美的要求，让我们最近的这两个礼拜就随着猫猫狗狗和仓鼠的脚步进入到一个感恩的旅程当中吧。亲爱的小朋友，你开始预备你的心要进入感恩季节的一个操练了吗？ 今天我们全家人就要开始学习感恩了。我们要读一段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哇哦，其实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一年365天都应当是感恩节呢，因为感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每一天都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亲爱的小朋友，可能为你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为你收到的好吃的食物，好漂亮的衣服，好用的玩具工具，或者是上帝给你的任何的奖赏和祝福，我们来感恩是非常容易的，对吗？可是凡事谢恩，每一天不管遭遇什么事情都来感恩，那可就是得要学习和操练的了。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来学习为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事情来感恩。你不小心摔了个跟斗，你能不能够说，主耶稣啊，我摔了个跟斗，但是我感谢你让我知道了这个地方不平稳，知道了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和注意，而且也能够提醒我身边的人千万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像我一样的摔个跟斗，对吗？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想一想，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是我不容易献上感恩的？凡事谢恩，这是神要我们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也是神的旨意，是上帝心里面最期待我们所做的事情。今天让我们全家人都来学习凡事谢恩。我们每个人都列举生命当中值得感恩的至少10件事情，然后呢，也要为生命当中3个你觉得非常难去感恩的事情来感恩，好吗？全家人一起来做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拜拜。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the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犯罪。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大卫一直遵循着上帝的心意，并且把以色列治理得很好。那大卫又为何会犯罪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天啊，靠近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他在王宫的平顶上面散步，接着他就看到了有一个妇人在洗澡，他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美丽的女人啊？大卫就派人去问说，诶，那个妇人是谁？就有人回答大卫王说，哦，这不是那个以莲的女儿，就是那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吗？于是大卫就差派使者把拔示巴接到他身边。拔示巴来到大卫那里之后，大卫就亲近他，与他同睡一房。后来拔示巴他就回家去了，没想到他竟然怀孕了。拔示巴只好偷偷的请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就非常的惊慌，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他所有的大臣啊、臣仆啊都在各国出征，都在征战，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派人到他的大将约押那里说，哎，约押，你把那个乌利亚叫来我这里好吗？约押就把乌利亚打发去见大卫。乌利亚来到大卫那里，大卫王就问乌利亚说，约押还有那个士兵他们都好吗？那战场上大家都还好吗？谈一谈之后，大卫就对乌利亚说，你先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就离开了王宫，随后大卫王要送他的礼物也跟着送去，但乌利亚并没有回家，他跟他的臣仆全部都睡在王宫的门外。诶，有人就跑来跟大卫王说，诶，大卫王，乌利亚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哦。大卫王就问乌利亚说，诶，你不是从远方回来吗？你怎么不回去你自己的家里去呢？乌利亚就回答大卫说，王啊，约柜、以色列人还有犹大人都住在帐篷里面，我的主人约押还有我主人的臣仆都在野地安营，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快乐跟妻子同睡呢？我绝对绝对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不好了。大卫王对乌利亚说，那你今天就留在这吧，我明天再打发你去。那一天啊，乌利亚就留在耶路撒冷。第二天，大卫又再一次把乌利亚找来，叫乌利亚跟他一起吃吃喝喝，并且给他很多酒喝，让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他就跟自己的臣仆一起睡在自己的床铺上，他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竟然喜欢上自己大臣乌利亚的太太，还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而如今大卫赶紧把乌利亚找来，没想到 乌利亚所表现的都是忠心耿耿的样子，这要让大卫如何开口向他道歉认错呢？而大卫接下来又会怎么做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陷害乌利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竟然对自己的大臣乌利亚的太太心动，并且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乌利亚的太太竟然还怀孕了。那大卫又会如何面对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早上的时候，大卫写了一封信要给约押，并且啊叫乌利亚亲手带去。他在信里面写道，要把乌利亚派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去，然后你们就要退到他后面，让他被击杀。哇，大卫竟然写了一封这么残忍的信，而且让乌利亚亲手带去交给约押。那个时候啊，约押正在围城，他知道哪里有最强悍的军人，所以他就派了乌利亚到那里去。他就照着大卫的指示做，城里面的人就出来跟约押交战，大卫的仆人有一些就倒闭了，而乌利亚也在那一波攻势当中被杀死了。于是约押就派人去把战事的一些状况都告诉大卫王，他就吩咐那个使者说，你呀，把战争的所有事情都跟大卫王说完了之后，如果大卫王大怒责问你说，你们为什么要靠近城墙呢？你们不知道敌人会从城墙上面射箭下来吗？等等的，你就回答他说，那个王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记得要这样说。于是那个使者就去了，他一来到大卫王的面前，就把约押告诉他要说的所有的话都跟大卫报告了。使者又跟大卫说，那些人都比我们强，他们出到旷野攻打我们，我们啊就把他们赶回城门口。那个时候啊，就有射手从城墙上开始射我们，有一些人就阵亡了，而乌利亚也死了。大卫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对使者说，我知道了，你回去之后就跟约押说，不要为这件事情难过，因为刀剑有时候会吞灭这个人，有时候会吞灭那个人，你们只要加紧攻打这城，把城毁灭，知道吗？你呀，要把这些话带回去鼓励约押。就这样，大卫交代给约押的神秘任务就这样完成了。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丈夫乌利亚死了，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守丧期一过，大卫就派人去把拔示巴接到宫里面来，他就成了大卫的妻子，并且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作所为，上帝都看着为恶事，上帝非常不喜悦大卫这样做的事情。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竟然因为自己犯罪，进而设计陷害了自己的大臣，让自己最忠心的大臣乌利亚战死在沙场上。接着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娶回家当太太。这些事情跟我们认识的那位爱上帝的大卫很不一样，但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凡事都要敬畏上帝，并且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没有事情是可以瞒过上帝的， 所以啊，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想过后果，不然就会像大卫一样，一步错，步步错。要记得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重担可